昨天两天坐在这里听到所有的说话，我觉得非常的喜乐。你们喜乐吗？我相信神也是喜乐的。我相信李弟兄如果在这里，他也会觉得非常喜乐。我跟瑞弟兄说到，在李弟兄过世之前，他希望我们众人都能够做录音机。再一过两天，我相信这些信息不仅是这个录音机，甚至扩大机，甚至用这个很强烈的这个分贝的扩大出来，我们听得又清楚又大声。我们很清楚神在这里做的是什么，盼望这个声音量要越来越大，要把所有众人的声音都引出来，我们只听见这一个声音。神成为人，我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时刻上成为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要读李弟兄一段话，讲出这个负担，然后之后我再有一些负担说些话，请仔细的听。这是从神圣启示的高峰里所说出来的。我们实行的目标应当是要过一个神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当达到的目标，这也必须是我们从今天开始之后的召会的实行，要不然我们所实行的是虚空的。我们的实行不仅是要有一个召会生活，只是照着圣经过召会生活，我们乃是借着水受浸托中派，操练蒙头完全照着圣经实行薄饼而已。有些人来到，因着这些实行来到了主的恢复里，他们宝贝我们的家庭生活、召会聚会，我们如何照顾年轻人。然而这些事却不应该是我们实行的目标。我们实行的目标就是要过一个神人的生活。我们的实行不是要过任何天然人、坏人、好人的生活，我们的实行那是要过一个神人的生活。神人乃是一个重生变化与神为一，以神为他的人位和一切的人，最终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就无分于他的神格。这就是神人在今天主的恢复里，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生活乃是一个定时之下的生活，乃是借着主的死与复活而活的。这个生活乃是不再是我活着，乃是他在我里面活着。当他活在我里面的时候，他是与我同活，带着我活，结果我就与他一同活着，他带着我活，我也带着他一起活，我们二者是调和着活在一起，就是神人调和。这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五篇，最高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社会生活，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生活出来的。这个生活就是召会的生活，也是基督身体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个生活就是耶稣基督在他33年半在地上的生活，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消极的东西，从大事小事拯救我们，在我们婚姻生活里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问题，在教会里拯救我们没有意见分裂， 藐视、埋怨、批评，在这生活里面没有批评，没有藐视，没有偏心，没有分裂，没有异议，没有意见。在这样一个生活，我们是过神人的生活。亲爱的圣徒，这就是我的负担。我们都需要过这样的生活，年长的、年轻的弟兄们、姊妹们、长老们与一般的圣徒，我们如果过神人的生活，我们就对所听见的是忠信的。主就不仅在这里有单个的模型，乃是一般人过这样的生活。这个模型就是主要向基督教所看见的。这个模型也，如果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为着传福音的事接触人。活力牌乃是这样的一般人。活力牌不应当是在一种形式里，必须是一般人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过神人的生活会拯救人，造就别人，也建造众地方教会，之中建造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实行我们所听见的，自然而然的这个模型就会被建造起来，这个模型就会成为教会历史里最大的复兴。我相信这个复兴要把主带回来。总而言之的说，我鼓励你们要继续的实行，忠心的实行神人生活，操练，接触他，呼求他的灵明，导读他的话，不住的祷告，不消灭那灵圣灵，也不藐视圣言者。愿主用他自己作为赐生命的灵祝福我们，我们能够在调和的灵里借着这些生命的事情来摸索他。我们在这里乃是讲到我们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也如何有生命实行的操练。1994年，当灵兄开始在这里释放神圣启示的高峰的时候，从那一年开始，就是1993年开始，他在当时进到医院里生了病。他从医院里有一天走出来的时候，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非常的清醒，非常的缓慢的对我说，他说，杰林弟兄，我在这里看见了一些东西。我说阿们。他在说话的时候好像是在一个梦里，但是却是非常的清醒。他说现今人蒙了救赎，蒙了拯救，然后拔高，甚至成为神了。他说杰林重复这样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是非常刻意的这么说，他叫我再重复这样的话。我说是的，人性在这里蒙了救赎。然后我就在这里很享受这个话。然后罗马书5章拯救，不仅是从我们最终得着拯救，更是得救了，这是在我们各样的功能上都能够被拔高了，最后成为神了。1995年2月 开始他的说话，但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好像进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然后他就开始说道，意象的高峰与神人生活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乃是从对着从台湾来的一班弟兄们说话，他是很刻意的限制自己，他说的非常缓慢，但是却是满了生命。这些信息现在都在这本书神圣启示的高峰与基督身体的实际这本书里面。我很清楚的记得他提到一件事，他说为什么主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七节，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因父活着。他说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神要差遣他的儿子。大部分基督徒说神差遣他的儿子是为了成功救赎，其实我可以读这一段话给你们听。活的父为什么差遣父？一般基督徒叫他要讲说为着成功救赎才差遣这样的救主，然后他就说他这么说并没有错，这却是完全肤浅的表面的。因为活的父如何差遣我，我因父活着，他自己并没有，他说父差遣我是要活，这就是我们在这篇信息所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就是关于基督的生活是一件大事。主需要三年半来成功这样的知识，但是却需要花十倍以上的时间来过一个生活。他的生活是比他的工作是重要十倍以上。他在六个小时就成功了救赎，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完成了，成就了，但是却他需要33年半的时间。首先呢，要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如何把神活出来，也给我们看见神如何在一个人的生活里活出他的自己。他在这里，在他照顾父母的时候是这样活出，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生活。我带了圣徒到以色列很多次，所以他们说哎呀，这个看我们的救主如何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你看这个山是跟别的山别的湖别的都是一样的。在宗教的人士里面，你如果想要觉得这是非常的高尚，但是不行的。每个到加利利的人，我都请他们读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最后19篇信息里面，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19篇信息里面，李弟兄有一个负担给我们看见，展示给我们看见人如何是完全照着并且为着神的经纶而生活。这位人就好像你和我一样，但是从他也在他里面基督活出一种的生活，乃是完全照着也是为着神永远的经纶的。 所以因此他需要花十倍以上的时间。请想想看，他要如何完成他的工作。这里有四件事，在来到纲要之前是我要说的，这是我刚刚所说的是头一件事，那就是说到神在生活上所给我们看见的重要性。先是讲到基督生活的重要性，然后来看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好，第二件事我要说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表演，不是一个演出，也不是一个节目程序表。我们说认基督徒，所以一般的基督徒虚有其名的基督徒，接着认罪。那他你不有人说你是职业基督徒的意思，什么是一个职业的基督徒呢？一个职业的基督徒或职业人士就是知道啊如何按着规矩行。如果你是专业的演唱者，你在上台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表演，但是下台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专业的高尔夫球人士，你知道怎么样在那个场上玩高尔夫球，你下了高尔夫球场就是不一样的人了。神不要一般职业的基督徒，或者以做基督徒是当做一个职业来做。你的基督徒生活乃是要凭着神自己来做的。如果你过基督徒的生活只是当着一个职业来做，有时候你会过基督徒的生活，你有的时候就不会过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只是把基督徒的生活当作职业的话，你就会从这件事上退休。但是如果你做基督徒生活是你的一个生活，那你就永远不会退休。如果基督徒生活只是一个职业，你可以做两种的生活。一种就是你专业职业的生活，你来到聚会里你会做一套的事，当你看到弟兄姊妹，那你又有另外一套的生活，但是跟你自己，跟你的私下跟你家人，跟你自己在一起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神完全没有意愿要我们过两种的生活，他只要我们过一种的生活。这就是我要点出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我要向你们指出来的就是，人的生活包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主要的乃是一个改善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你到今天基督教的书房里，到坊间的书房里，你看见很多的书讲到如何改善自己，如何管理自己，如何管理你的家，如何甚至管理你的健康，这是要管理你的情感，完全是在于改善自己这件事，甚至自我改善、自我管理的这一方面。甚至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都活在这个范围里，想要做些事来管理自己，甚至在自己管理自己，要有一个快乐，让自己有好的形象，有好的做好事，这些都是在自己的努力的这个范围里面。神所要的跟我刚刚以上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神不要以上所说的一切，神只要有一个神圣的种类，有一般人他有另外一个生活，狗有狗的生命，猫有猫的生命，神要人有神的生命，好活出神来。这是第三件事。我想要向你指出的，就是我们所讲的复兴不是五旬节派、灵恩派的复兴，也不是一般今天基督教所谓的复兴。什么是这个复兴呢？让我举这个例子。甚至在你有一个让你健身的运动，健身的一个是的，那你自己一步步的改进，那就不是说你自己把类固醇注射到你里面，不是这样。举例来讲，你要健身的话，你要有个健康的生活，一种的生活被你建立起来，那使你看起来健康有活力，这是在物质的肉身里面是这样子，在属灵的范围里，同时呢我们也有一种属灵的律。好，我现在是要讲到这本书复兴的律。我在这里要读一些一段这些话，并且把这些话呢有五个点来做一个结论。第一点，这个复兴不是奇迹，而是律。按照神圣的启示，复兴乃是在基督的生活里我们能够逐渐的在长大。你有了这样的认识，对我们经历神做生命有相当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在复兴的这个律上能够应用的话，我们就不难得着复兴。我们不需要祈求恳求才得复兴，我们只需要认识复兴的律，并且应用这个律。就好像你肉身是有一个律的，在人的肉身有生命的定律，同样的，你如果要帮助他加强他，你就会有个健康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我们所讲到属灵生命的一幅图画。我相信当李弟兄说到新的复兴的时候，他乃是讲到这一个的复兴，盼望给我们看见在整个主的恢复里，有一天圣徒们在全地不仅是肉身上是健康的，甚至属灵上甚至在神的眼中是健康的。你看见一个健康的人面露红光，这个蛮有精力，这就是神所要看见的。主的恢复也应当如此。主的恢复，你如果去今天基督教那里有很多的教导，这里人都是这个瘦如骨啊，所以在这里，所以这个复兴不是一个奇迹，乃是一个定律。在研读过许多我们从教会历史和许多属灵人的传记，以及我们中间过去许多地方的复兴和自己已过的经历，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复兴乃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律。就是在这里各种生物都有其定律，在这里有一个生机的定律，乃是内在的，是因着我们所承受的生命而有的定律。我们有肉身的生命，也有肉身的定律，但是属灵的生命里面也有属灵的定律。所以第一个比较乃是这里不是 神迹乃是律。第二点，不是意外的，而是新陈代谢的，就是好像打类固醇只是一次兴奋，但是在这里新陈代谢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顾到生命的律，特别是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律，就有一种新陈代谢的改变。这种属灵的生命如同在动植物生命里的新陈代谢一样。生物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动物或植物的生命里，都有一种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些生物的长大成长都是靠着这个新陈代谢的律。第三个对比，它不是要恢复，不是一次恢复的，乃是要被构成的。换句话说，不是要顾到你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你的问题，要使你健康的。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于生命的律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要在犯了罪或者冷淡了跌倒之后才需要复兴。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的长大呢，接着不断重复的复兴。第四个，乃是不是绝症，乃是循环的，不是一次就解决的，而是循环周而复始的。那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接着另外一个循环，是周而复始的。所以这一个过程乃是一周而复始的。所以这里有新的属灵的成分，就是了结并且吞噬所有旧的元素。我们越得着复兴，这些属灵的元素越加到我们有就越脱离这个天然的生命。这个最后一个，它不是有时无时的，而是持续不断的，不是断断续续，而是继续不断的。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记得这样的复兴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越得着复兴，对基督的认识必定也越多。我们若我们的复兴停止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定规也停止了。所以我们需要有点时间受调整，因为我们很多人乃是在基督教带长大的。复兴这个词带进很多的这个含义，我们要把已过的含义里面跳出来。当你想到新的复兴的新的复兴，你要想到这个那个健康的人，想到那一个健康的生活在那个健身房里的人，就是想我们乃是天天的实行，我们天天实行什么？天天不过这个伦常的生活，一个表演的生活，而是操练过一个与神是一的生活。这是日过一日，周而复始的。我盼望这能够帮助你们。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纲要。好，那在这里过神人的生活。这二，活在神的国，是神圣种类的范围里。在这里说到神的国，神的国不仅是讲到神的国，更是讲到要活在神的国里。这里讲到一种的生活，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多年前有一个有名的基督徒写了一个本书，我们当如何活，我们当如何做基督徒而活。在这里那是讲到或在神的国里过生活。我们唯一能够在神的国里所过生活的路，就是要成为神的种类。唯一能够在狗的国度里过生活，就是 在狗的国度里要过生活就必须是狗，猫的国度就是唯一要在活在神的国度就必须是神的种类。想想看，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教导，那里是主是这么说的，律法说若有人打你，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国度的生活是更高的。律法说你不能犯淫乱，但国度的生活说什么是讲的更高。那律法说若有人逼你做一件事，你就顺服就是了，但是国度的生活说你要与他走两里，墙壁一里要走两里。换句话说，国度的生活是比照着律法所过的生活更高，比对错的生活更高。什么是基督徒的伦常呢？基督徒的伦常就是不是就是实行对与错，这那是新约摩西的律法。如果今天基督徒还活在对错的范围里面，他乃是活在律法之下，而不是在活在国度的范围之下。让我来读恢复的这个知识的信息里面，你利用恢复的知识的信息里面读些话。你知道在福音书里有马太福音，但是讲到国度，也有约翰福音，但是讲到生命，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把这两者国度与生命摆在一起。尼哥底母他原先是一个在律法上极有成就的人，他来到这里，主说你所做的一切都算不得数，你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如果没有新的生命，你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所以国度乃是生命的要求，而生命乃是国度的供应。你没有生命，你只能照着律法在这个地下的城市过生活。如果你有生命，那是在照着国度生活，那是在更高的层次。如果你与律法挣扎，照着李弟兄所举的例子来说，你爬上两步，你退两步，你想要不发脾气，你今天成功，明天成功，到第三天你就回到原地。国度的要求不是叫你不发脾气，而是要你要生活是照着神而生活。你达到那个要求，所有小的要求都能够达到。你如果在小的这些要求上挣扎，你总会在这里想要这个爬两步就退回原步。所以国度乃是与生命有密切的关系。国度是生命的要求，而生命乃是国度的供应。一面我们得着的生命要求我们活出国度，另一面国度里一切的要求都由生命的供应来应付。重生就是接受并得着这生命，而这生命能应付 国度一切的要求。我们常以为人是由低处爬，慢慢爬上高处，渐进改良的，但是神乃是先将一个高的生命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能活出进国度那个高的生活？如果丈夫对在这里夫妻对妻子发脾气，如果在这里说争执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劝服，就好像劝君忍耐，告诉他百忍为至宝，这样就劝他如同理法师替人剪发，剪去不久啊，头发又长出来了。倘若你带这位做妻子的进到国度的要求里，那什么就都好了。丈夫发脾气时，妻子能向他笑，这就给人看见他乃是一个在国度里的人，在一切的事上就能得胜了。国度是神大的要求，神不仅要人胜过在家中这个胜过脾气，好像胜过玩具，不是爬几步梯子又掉回来，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把一个大的要求摆在人面前，但这个生命的要求这个生命呢，同时能应付所有国度的要求。如果他不接受这个生命来应付这个大的要求，所以他这就不能够应付我们的需要。所以你要不就是百分百，你就是零，这没有说百分之二十的二十分。想凭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律法，想要达到一百分，很快的你就回到零分。第一大点，神的国是一个范围，不仅是神圣管理的范围，也是神圣种类的范围，在其中有一切神圣的事物。李龙辉弟兄讲了一段非常好的话，关于在盒子中的钻石，他提过到我们是神的种类。艾弟兄也讲到在创世纪，所有的植物与动物都是按各从其类所造的，在第三天第十六节乃是各从其类的，第五天在创造动物的时候也讲到这是各从其类，这里有更高等的生命，也是按照他们的类来造的，但是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在这里没有讲到人类或人的类，在圣经里没有提到，所以从读这些经文里，我们清楚看见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和照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是神的类，神类。所以圣徒们，我们是哪一类呢？我们不是植物类，我们不是动物类，不是猫狗，我们甚至也不是人类，我们乃是神类，神的类。你可以成为一个国籍国度的一部分，借着一部分，但是你不能成为一个族类和种族，你不能，乃是借着婚姻，你能够借着结婚入籍，但是你不能够因着结婚成为另外一个种族。要成为另外一个种类，你必须接受 基因，成为另外一个新的种类。曾有一次在这个曾经在七十四列士文字译本里面讲到这个 genus 就是基因的翻译，就也就翻成种类这个词。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借着入籍入教，而是借着，也不是借着领养啊，作为养子。我们作为基督徒乃是借着什么呢？借着接受另外一个不同的种类，另外一个不同的基因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另外一个种类。国籍的改变比容易，很难感觉主类，但是改变你的种类是不可能的事，但神却做成这事。基督徒身上最大的神迹就是重生。很不幸的，许多基督徒对重生的领会就是仅仅是所以在属灵上面活过来了，就向罪而死，向神而活，就是想说他们还是他们有某一种的宗教的经历，让他们好像成为属灵上是活过来的而已。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重生比以上所讲的更高，重生乃是一个在属灵范围里的东西运行到，就是神圣的基因已经传输到我们的里面。他们在这里讲叫基因治疗，这是真正的基因治疗了。尼哥底姆，他需要基因治疗，他来的是为着某件事，他想要从主得出好的教训。但这里有一个人，他乃是人类完全之人的完全这个榜样或模型。他是有道德的，是上了年纪的，他是谦卑的。第四，他是有文化的。第四、第五，他是寻求的人。你看他有五个这个完人，在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完人尼哥底姆。但是这个尼哥底姆他需要的就是什么？基因治疗。他需要由神的基因注射到他里面，使他成为另外一个种类。唯有不同的种类才能让他进入到神的国里来完成，所以马太福音第五到第六章的要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神的国指神的种类，过于指神的掌权。中二，神成为人进到人的种类里，而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无分于神格，进到他神圣的种类里。第三重点，要进入神圣的范围，就是神圣种类的范围，我们就必须从神而生，得着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请记得四个词：形象和样式。神所有的就是形象和样式，他并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他只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就好像外在的壳子一样，却没有内在的内容，那就是他没有里面的生命和性情。当人被造的时候，他乃是按照神类，他是神的类，他有人的美德，是在人的里面，在堕落之前就有了。那一处的经文讲到 是有形象和样式，但是他却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这个生命和性情乃是当他被神的基因注射的时候，他才得着这个。我想李弟兄啊，曾经有一次是做过这样的一件事。他说神所创造的时候，神所造的是有爱，但这个爱乃是人的美德。它是点点点的，是虚空空壳的一个这个爱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都是空的啊。你如果看这个字，是空心的字，所以它中它有形象有样式，但是却没有内涵。这个内容就是这个生命与性情，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神圣的属性带来了。这神圣的属性与人的美德是相匹配的，所以这就把所有这些中空或空心的这些字母充满了，充实了，所以这神圣的属性就充满到人性的美德里面，也借着人性的美德得出了彰显。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手套与手，所以人被造就像手套一样，但却需要这个神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是他这个是神圣的属性能在人性的美德里得着彰显。想要操练人性美德，没有神圣的属性，没有那个内容的话，你的实行就仅仅是所谓叫人的改善和完全，甚至基督徒的改善的完全。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纲要。小一，你有在这里看见形象与样式。第二小点，你就看见生命和性情。所以形象样式是在神造人的时候外在的格子。神造人不是照着人的类，乃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神成为神的类，神的种类，这就这么讲就够好了。但这只是这个空心的这个中空的这个点点点的字，但是我们需要重生。哈利路亚，信主借着重生，在主的恢复里面，关于重生这件事是完全被恢复了。我们借此而知重生是如何的重要。好，重生由神而生，成为他的儿女，有他的生命和性情，但无份于他的神格。他们比亚当更从神类。的确，亚当是那个中空的字母是，但是没有这个里面的实际。我们不仅是这些点点点那个中空的字，只是中空的，中空的意，空心的意，空心的爱，不是的。我们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这中空的字母。A， 我们是信基督的人和神的儿女，有神圣生命的实际，并且全人正被变化并磨成主的形象。 B， 我们的第二个出生重生使我们得进神的国，成为神的种类。这使神非常非常非常高兴来看见人能由他所重生，由他的生命。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家 门口有一棵树丛，从窗口就可以看见这棵树。一个月有两只美丽的小鸟总是来到这个这圣诞红这个树里面，所以这些都是在那里，他们看左看右看，他们就躲进到树丛里面。那进去一次两次，我和我的妻子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很好奇，到底什么吸引这两只美丽的小鸟，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钻到树丛里呢？哎，我们出去了，就看，就用这个灯光一照啊，有三只同样种类的小鸟，哎呀，在里面，这三只小小的小鸟，口大大的张开。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我们觉得非常的喜乐。神他把这个所有树叶啊，这个人心都拨开之后，他一看，哎呀，在这里有一些是属于我的类的，虽然小，没有完全成型，虽然在这里吱吱叫，但是在给我吃，给我吃啊。但是呢，神说我有我的累了，神累了，我有一些是值得我进去要得着的。我遇到很多圣徒在已过的这两天，他们在中西部是站在各个地方，你以为你很被隔离，你很孤单，你是孤独一处的时候，但我知道神非常保爱，能看见你，神爱看见你在那里过神人的生活。你知道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实在这个景象太美丽了，看见这个人性啊，是在这个他的自高自己之处，但是很可惜不是常是如此，有的时候啊是鸟，有的时候是一只石鸟，有的时候好像变成一只蝎子。我们需要什么增加？这个时刻增加这个百分比，就是我们成为神的种类，就是活神的这个百分比。当人活在神的范围里面的时候，就使神快乐。好，第四终点和第五终点在这里。第四终点、第五终点，我们一起和第二大点，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在于同一个负担，就是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是那个假货或假冒的。是第四重点，只是做好人，离神的喜悦太远了。好人是好，在这里有个 Neil Ferguson， 他这个人所写的只需要几个好人来顾到这个政府社会是需要的，但却没有能顾到这个神的需要。所以要只做好人，离神的喜悦太远了。我们必须领悟，我们基督里的信徒乃是在神圣种类里的神人，是神的儿女，具有神的生命和性情。这些经节讲到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讲到我们在这里是神的儿女，约翰一章三节讲到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讲到得永远的生命，比后一章四节讲到有神的性情。我们在波饼聚会第一诗歌第一首，李弟兄非常喜欢这个诗歌的第一首。李弟兄为什么喜欢这么喜欢那首诗歌？他其实只喜欢第三节和第五节。第三节他，你观看宇宙所有的创造，那今天基督教里的人是世界上的人，在这里会创造神的赞美，神的创造，但神所看见的时候是什么呢？他看见种子，那这些种子是使神喜悦的。 新造才使神喜悦。第五重点，领悟我们是神人，从神而生，并且属于神的种类，这是神人生活的开端。当我们照他而活，就能凭他而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像狗一般的生活形式，或者猫狗，或者仅仅作为人一样的生活形式。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像基督一样的生活形式。我们应该像神一样的生活形式。到底什么是四福音告诉我们的故事呢？四福音乃是讲到神如何行生活形式的传记。我们神要怎么样生活形式呢？你就读四福音就是了，在那里你就会看见神是如何的形式。今天基督徒很普遍畅销的一个这个伦常或者一个道理说，哎，耶稣会如何做？所以我在这里要仿效模仿耶稣。耶稣在那里，我是跟他不同的类，他是人，我是猴子，所以猴子想学人，所以人啊，这猴子想人该什么做什么，人穿西装，所以我也穿西装，所以人用叉子吃饭，猴子也用叉子吃饭，这就是人今天想要做的。我上了网，然后来就找来找，到底耶稣会怎么做呢？完全要依靠神。我找到这样一本书，完全依靠神呐、啊，就是 F R O G， 就是什么呢？就是青蛙一只啊！这个，所以想要模仿效基督，就是青蛙一只。F R O G， fully rely on God。青蛙永远没办法活神的生命，青蛙只能活青蛙的生命。你知道青蛙是什么吗？就是有时候在地上，有的是在水里过生活，有的时候在聚会里，有的时候不在聚会里，有的时候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是魔鬼。来到聚会里，穿上那个专业的职业的这个样子啊，你在人眼中是这样子，然后你西装一脱就跳回水中，你就是只鱼。哈利路亚！我们不是过青蛙的生活，我们乃是活神的生活，在我们人的生活里活出神的生活。约伯，他在身上有个真正的工作，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真正的工作，不是因着他是好坏的，因为他是好的。他好到什么地步呢？在一章一节，他有四样的美德，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并且远离恶事。基督徒完全的高峰就是在这里了，乃是来到第八节。那是又怎么样的呢？那又怎么样？那什么都没有用。神所用的就是用各式各样的环境来消磨，甚至剥夺约伯，把他身上所有这些假冒的好能够剥夺出来。这里有真的好与假的好，这有真金与假金，两个看起来很类似，但是如果你要真金的话，你就要把假金除去。 在二十二章在这里说，如果你把金子金摆到尘土里，然后你就来到西边的时候就，然后这个就是成为你的金块，它是对你来成为至宝的。所以如果我们把约伯只是持守他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完全到一个地步，我知道死我都不愿意把我自己放下。他说 将你的金块丢在尘土里，将这个金子丢在石头中间，二十七章十五节二十五章，他就让他在天平上称称我，让神认识我的完全，好像神不知道他的这个完全一样。三十二章一节，因约伯自以为义，在自己眼中为义。这里三十二章就说约伯，二十九章十四节，他这里说我穿上公义，公义就做了我的衣服。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穿我的公平如同外袍和冠冕。所以对约伯来说，他的公义和外面就是他自己的义。这真是啊，是一个例子，是神真要在他身上工作。所以神怎么在他身上工作，不是借着改善他，乃是借着剥夺他，所以他能够到一个地步，约伯能够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今我亲眼，因此我憎恶自己，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我亲眼看见了你。所以好了，回到这个纲要，第一重点，约伯是好人，彰显他自己的完全正直和纯全。你把约伯的话跟保罗的话比较一下，约伯是这么说，我绝不丢弃自己的纯全。保罗说什么？我以我的义为无有，我只愿意被发现在基督里面，而不是被发现在自己的义，是出自于律法的义理。所以你比较这两个人，我再继续读下去。约伯在积极一面敬畏神，在消极一面远离恶事。神造人不仅是要人敬畏他不犯错，反之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为叫人彰显他。彰显神比敬畏神和远离恶事更高，这都是在一个层次上面，一个这是人的完全，人的全权。但我们在另外一个范围里，在旧约里，约伯花了所有这些时间，乃至直到第四十二章的末了，他才稍微看见神一点点。神开始对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在那绕着绕着，在这旋风一样在那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神说了他就转，旋风在旋风里向他显现。但对我们来说呢，这不是在旋风中的惊鸿一瞥，而是我们留在这个范围里，在这个范围里，一次又一次的看见他， 第二小点，约伯里面没有神，因此神要约伯得着他，好使约伯彰显他，以成就他的定旨。第二重点，神的目的呢是要约伯成为神人，彰显神的属性。小一，神将约伯引到另一个范围，就是神的范围，使约伯得着神，而不是得着他在完全公义和纯全上的成就。我相信保罗乃是在这个范围里，他不仅是仅借在旋风里对神只看见一次而已，他乃是活在这个范围里。当然耶稣基督是住在这个范围里，但神呼召我们也是要我们能够活在这个范围里。神要与约这个与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销毁他，并剥夺他在最高道德的标准上所达到并成就的完全和正直。你把这个跟保罗在灵后所说的比较下，你就看见外面的人人前毁坏，但并没有停在这里。保罗继续说，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所以在旧约里，在这里有销毁并且剥夺，在新约里不仅有在这里外面人渐渐毁坏，更有里面之人的更新。第三小点，神的目的是要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所以你有这两处经节，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和三章十七节，这里讲到属神的人啊，神不要好人，神要属神的人。那属神的人比好人高得多。神的目的是要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充满了基督，就是神的具体化身，成为神的丰满，好在基督里彰显神。第四小点，神的销毁施行在约伯身上，来把约伯拆毁，就使神有一个根据和一条路，有神自己把他重新建立起来，好使他成为彰显神的神人。神没有意愿要装修，重新装修我们的这个建筑，乃是他要拆毁，完全拆毁这个建筑，使他能够重建。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要改善我们的行为，就是人的意来说，是我们改得更好。他唯一的负担就是要把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你在哪里看见这件事的模型呢？你乃是在福音书，在主耶稣的身上看见这个模型。现在我们要回来读基督的传记的时候，你就在这样的光中来看见，就是我们应当如何活，我们应当照基督所活的生活来活。他所活的生活就是一个是人又神的生活，乃是一个在人性的美德里活出神圣的美德。我们很难形容或描绘这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许多人写了许多的传记等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但是却没有办法将他描写描绘的淋漓尽致，因为他不仅仅是属灵的，他不仅仅是正直的，不仅是完全的，他比这些更多。他乃是神与人的调和，他是完整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却没有产生第三性，第三个东西。我们知道当神学家看见这个题目，他们跳进来好像 恶兽跳到这个题目上，是要分析什么是调和，什么是神的性情，什么是人的性情，这两者如何来分别出来，把这两个分开。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在执事里，这份执事啊，是我们要进到这件事，进到这么的深入呢？因为这乃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模型。你如何要真正知道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应该过一个调和的生活。这个生活是完全是人的生活，也完全是神圣的生活，而没有产生第三个这种东西，这仍然是一个人位。我们稍微有时候有这样的一点的经历，但是曾经有一个人，他过了33年半的时间，他持续不断的是这样的过生活，他是完整的神，完全的人。你读在这里腓立比书第二章，他在这里讲到他倒空自己，有七步的降杯形容他如何过生活。他并不是那么简单，他倒空自己，穿了人的样式，他是过奴仆而生活，甚至上到十字架上死了，并且做奴仆而死。所有这些，还有他的这就是他如何生活，就花了这么多的来形容他，来描绘他，来给我们看见他是要经过这么多让他来学得。因为在希伯来书，因为他借着苦难学得了顺服，他甚至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来学习。你知道在他的神性里，他不需要学任何东西，但是当他穿上了人性的时候，他学了顺服，就作为人学了顺服。我知道我的时间快到了，我必须继续来讲到第三大点。神在基督里构造到人里面，人也构造到神里面，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成了一个实体，称为神人。这乃是一个调和，而这个神与基督是这样，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基督教的神学分为两类，一类我称为基督论，他们就是专门研究基督的性质性情；另外一类就是基督徒的道德，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照着对错生活。你知道吗？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基督徒的伦常道德乃是根据基督论，那基督论其实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伦常生活里面。那换句话说，基督如何所示的，就应当是我们的所示。我们没有基督徒伦常教导我们如何做好做属灵的人，我们只有一种的伦常道德，就是基督如何活。他乃是过一个调和的生活，我们应该也过这样的生活。刚开始起初圣经说到那神人，今天这位神人以复制为众神人，那一个在约翰福音在加利利行走的原型已经在我们里面得着了复制。他在这里是我们在窝里面在喂养我们，我们在各处，在小小的神各处兴起来。李弟兄在他一生的末了非常的喜乐，这就是神的嗜好，神的梦。我们也应当有同样的梦，在主的恢复里有一天，就不仅仅再是人，我们都是成为神人，那就是最后的复兴，那就会说服全世界，向全世界证实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所说的证明的更多。我们是对的，是属灵的，是合乎圣经的，不仅仅是以上所说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乃是让神彰显出来。哈利路亚，我们都应该说哈利路亚，神要得着这个，他一定会得着，他必定会得着这个事，不要担心他必定会得着。今天你或许好像是嗷嗷待哺那个的小鸟，翅膀还没长硬，但是等着瞧，就等着瞧。我们需要会看见，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不要活那个歇制的生活，要花更多的时间活神的生活，不是活那个死的伦常道德的生活，要更过一个神人的生活，要被神充满。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阿们。好，来读刚刚的第这些点，然后我们就能讲完。第二重点，众神人就是神的众子，乃是第一个神人，基督的父子。看继续，神人乃是由神所生，有份于神的生命，乃性情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上与他是一，因而彰显神的人。第四重点，神人由神构成，有神做他的生命和一切。神人乃是人而神者，神而人者，却没有产生第三这种东西，在同一性情，在同一个人位里。第五重点，基督的人性生活乃是人活神，在由神圣属性所充满调和并浸透的人性美德里，彰显神的属性。那个点点点的中空就是被充满了。第六，作为第一个神人的繁殖与复制，我们该过与他所过同样的生活。第一小点，神人生活成我们神人生活设立榜样，被钉十字架以活神，好使神在人性里的彰显。小二，我们必须凭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否认己，磨成基督的死，并显大他。小三，过神人生活的那一位，如今乃是那灵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活着。我们必须弃绝修养自己和建立天然的人，单单让这一位充满我们并占有我们，好使我们个人并团体的在他身体生活中活他并彰显他。让我们有信心，不是对自己有信心，而是对神有信心。他能做得到，他必须达得到，他必定要得着这件事，他要得着地上这个团体的神人。阿们。愿主祝福我们。好，我们有些祷告，两位两位祷告，然后弟兄们会分享。